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谈一谈美国近期对中共寄出的连环重拳，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北京的疫情，有关北京疫情的一些最新情况。那么今晚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唐靖先生您好。
方范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的特约评论员肖恩先生。肖恩先生您好。
方飞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好，那观众朋友也欢迎您在节目中间呢跟我们互动，或者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谈谈您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的看法。好，那唐靖先生，我们先来谈一谈美国这边的最近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可以说最近几天呢，连续的美国有一些比较重的这个对中共制裁的这种方案出台。那么最大的一个当然是昨天下午参议院全票通过的一个香港自治法。那这个法呢，就是下面就是众议院，然后是总统签字，几乎和去年这个香港人权法这样通过的一个过程，走一个同样的过程。
相似
的。那然后今天呢，又传来最新的消息说，美国国务院会限制中共官员的这个签证。我们先来谈这个香港自治法啊，就是请您先谈一谈这个香港自治法跟去年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法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觉得它力度怎么样？
这两个法案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的适用的这个对象差别非常大。香港就是人权民主法案，它其实它可以说是一个处在宏观的角度上面来进行一个制裁，就是说要由美国国务院每年提供一个评估报告，是整体上的来评估香港的这个自治的状态是不是还符合这个高度自治。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状态呢，那么美国这边就有可能收回对香港的就是它那个诸多的优惠的这个条件啊，什么独立关税地位啊等等，所以这些条件就收回来。所以香港这个人权法案它最主要的着眼点是在这个宏观上面对香港整体的这个自治状态的一个评估。当然这个法案它其实也有涉及到对个人的一个制裁，就是说对这个凡是侵犯了一些香港民众的基本人权，比如说这个游行啊、集会啊、这个还有言论自由啊等等，这些它是比较局限在人权这个基本人权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官员，中港的官员，那么他们可以实施这种就是经济上的制裁，最主要就是两条，第一个可以冻结财产，还有就是可以限制他们的这个签证。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昨天通过的这个香港自治法案，这个法案它最大的不同，它可以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个法案的上来它的对象就是直接针对着就是凡是有影响妨害了执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或者是这个影响破坏了这个香港基本法的实施的所有的外籍人士，
基本
上它针对的对象
自治的，
对，它是针对的对象是针对就是你影响，只要你是影响了香港自治的，影响了这个香港的就是基本法的这个实施，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泛了，它就不仅仅是局限在基本的人权领域了。
对，
那所有的领域，政治、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你只要哪个方面所以有侵犯了香港的这种高度自治的这种行为，那么你都是被这个制裁的这个对象。而且它这个制裁对象最主要是针对的就是个人以及实体。所以它就是比较可以说是这种微观程度上是比较精准打击，可以这么说。就是前一个法案呢，人权法案最主要是有点像一个这种地毯式轰炸的话，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所以像比如说像香港什么政务司司长啦，上到这种官员，下到比如说警察在街头这样的暴力的这样的
个人，对，
都会在其中吗？
对，而且他这个法案是要求要在这个就是也是一样的，是由国务院在法案通过的90天之内，以及每年要定期提交一份这个报告，然后同时就要附上一个这个名单，那么哪些人是要实施制裁的这个名单，那么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两方面这个不同，就是一个是他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有提到，他制裁的这个对象的这个范围是不同，是吧？香港人权法案呢，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只是局限在侵犯了人权的领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官员。那么这个就是自治法案，它针对的对象是所有的外籍人士，它这个法案的原文是这么来定义的，也就是说，还不仅仅说是针对着中共和香港的这些官员，哪怕你是西方人，只要你跟中共有合作的，影响了破坏了香港的这个基本法的，破坏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人士，都在制裁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就是非常的广了。 要广的很多，那么就很多的人可能都会要纳入到这个范围之内来。所以其实这个法案它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就是会警告任何跟中共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面 去进行合作和这种勾结的这样的一些人士，西方人。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他制裁的这个措施，在那个香港人权法案制裁的措施，其实它除了整体上面取消香港的这个就是优惠的地位之外呢，它针对这个经济的制裁其实比较有限。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冻结财产和限制签证，但是这个香港自治法案呢，除了冻结财产和限制签证以外，它还有就是针对这个实体，就是所有被制裁对象如果说跟他有进行业务往来的这种金融机构，这些金融实体像银行啊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机构，只要是跟这个人有这种业务往来的，那么他都会被美国列入到制裁的对象里面去。而这个制裁的手段就非常的多了，可以有一系列的这种金融制裁，比如说禁止美国向这个向这些机构去提供贷款呢，禁止美国公民向这些机构去进行投资啦，当然也包括这个对这些机构的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个签证也可以实行这个限制。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说那么可能这些金融机构被会面临着被切断跟这个 SWIFT 系统，就是跟美元这个结算体系的这个连接，这个是可以说最严厉的一种制裁的这个方式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个这个金融实体，如果说它要是跟这个 SWIFT 系统要是不能够联系的话，它基本上可以说是很难做生意的，至少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是这样。对，
对，我想起就是我看到有人说，比如说汇丰银行啊，或者中国银行啊，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
那汇丰银行我们知道，它之前跟就是因为跟就是美国制裁伊朗，然后汇丰跟这个伊朗的还不是华为之前他就因为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有关联，结果被罚了一大笔款。
对，
所以即使他可能一开始不是会牵扯到把他踢出这个 SWIFT 系统的问题，他甚至也可能有这种大的罚款啊，就是每一次都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就是他现在这种制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他的工具就非常的多，他选择面非常多了。
对，对，牵扯到金融制裁。对，所以呢，香恩先生也请您谈一谈，就是一个您怎么看，就是美国这个昨天参议院刚刚通过的这样一个香港自治法案，它的力度和它的这个威慑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下一步呢，就是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字，您觉得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数吗？
好，我觉得这个法案的打击力度当然是比以前的这些法案要大很多。如果我个人形容它，我觉得像是一个追责法案，而且是一网打尽式的一种追责法案。因为如果你看细看这样一个法案的话呢，你看到它其实列举了过去的中共从这个九七回归以后一系列的破坏香港自治民主的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做法，那包括当年二十三条啊等等啊，人大释法啊等等，都列在它的这个 finding， 就是这个它这个条文中，就是过去的这个相当于是罪证一样的这个陈述之中。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说你过去二十多年所有曾经做过破坏香港民主法治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呢，都有可能被惩罚。所以这就看就是国务院的这个报告以后会怎么写，看国务院这个报告里面会追溯到哪些具体的过去中曾经犯下的这种破坏香港自治的这样一个记录。那如果写进去的话，我觉得甚至连董建华当初推二十三条啊，还有叶刘淑仪啊等等，梁振英等等，连过去的特首都跑不掉的。然后呢，现在的比如说中共的在香港的高官这个夏宝龙啊等等，那肯定跑不掉的，因为像他们这些人的名单早就递到国务院里面去了像夏宝龙他当年在浙江的时候就是主导就是教堂的拆迁啊，把十字架挪走啊等等，他一个人在这方面在国际上就已经是恶名昭彰了，而且他还是610办公室的这个成员，也是就是背后做了很多破坏法轮功的事情。那还有这个乐慧宁也是这样的，乐慧宁在当年也是宣传部长，到处讲这个破坏法轮功的事情，就是鼓动破坏法轮功吧。所以这些人的这些罪行其实都已经被递到国务院里面了。所以我觉得下面的核心其实是看这个国务院的报告怎么写的问题。只要国务院把这些人的名单列入去以后，那么当然就是变成总统他必须 惩罚，因为这个条文中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强调是 mandatory， 就是总统必须制裁，而且是在这个报告提出以后的一年之内必须制裁，所以在总统方面他也好像没有选择，他必须制裁，而且对于金融机构的制裁他很明确的规定，就是他列出了比如说十项的制裁的方案，他说总统至少要采取其中的五项的制裁的措施，那就是说这个打击的力度一定要到位，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意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我觉得对所有过去曾经支持过国安法的人，特别是比如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甚至香港的媒体啊、北美的媒体上大规模就是做广告支持国安法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星岛日报》的何国柱啊等等，这些人就基本上跑不掉所以因为这些都是很确确实实的证据。那即使是香港有一些商人啊或者是官员觉得我是被中共胁迫出来说话的，但是如果你有记录你就跑不掉的。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对不起，我就很快澄清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他通过众议院和通过和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是没什么问题的，只不过是在执行上倒是要看国务院出的这个名单是吗？
对，因为众议院基本上没问题，就众议院的负责这个法案推出来的是佛罗里达的众议员 Ted Yoho， 他们的办公室也在努力推动这个事情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把它摆到议程上，其实会很快，因为作为这个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这个负责人的话呢，他如果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他可以把这个议程往前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加快推也是很可能的。那么如果两院都通过的话总统基本上在这么大的民意下他没有理由不签。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国务院呢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对于中共的这个现任或者前任的这个官员凡是这个也是一样，就是针对这个破坏香港自治的这些官员可以限制签证。我不知道这个一个是您觉得他为什么在今天推出，另外一个呢很多人认为说限制签证这个力度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就是说您怎么看国务院这样今天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吊销签证、拒绝签证等等，这些是最快的一个制裁措施吧。因为你要冻结财产，你还牵扯到调查他有多少财产啊等等，那会花一点时间。那国务院现在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声明，其实就表明他们那边也是想要加快动作，因为很有可能中共在这个28号到30号这个人大会议期间就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草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当然还想在最后的这个一点时间的空间里面呢，给这个中共更大的压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说再往后延或者收回去啊，就是等于给中共最后一次警告那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力道轻并不要紧，只是告诉你我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了，我甚至已经采取行动了，只不过这个箭就是在你头顶上落下去多深的问题这个基本上要出手是必然的。
是对。其实汤建先生，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务院限制签证这个，我也觉得就是说不管它力道轻还是重，但是这是一个具体的马上就实施的一个东西，那你即使是法案也好，但是到执行还是有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东西是立刻就开始执行了，
对，
所以可以说是它一个怎么说呢，已经迈出去的一步。
对，这是我觉得它就是这个今天颁布的这个应该是行政令嘛，它是以行政令的方式，它不是法案，那么这个是可以立即就可以兑现实施的。所以我觉得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它首先释放出来一个信号，就是我绝对不是跟你只是嘴上说说，那么而且我觉得它很更重要的是就是表现出美国的一种姿态，就是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就跟你开战，我觉得他其实是已经有释放这个意味在里面了。就是因为这个毫无疑问美国很显然是采取了一个就是分阶段性的，就是你走一步我也就相应的走一步，
没错，
我师出有名。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个确实看上去这个措施就是力度不是这么强，但是我觉得它就有点相当于是这个正式比赛之前的一个热身赛吧，对吧，就是热身，相当于这样一个味道。所以呢就是告诉你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不会有任何的退让，你如果要来那就放马过来，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看谁这个最后。
对，一步一步就是说这个周末6月28到30号，如果中共真的在人大这个通过的这样一个 批准了这样一个法案的，那美国这边
相应的就会
相应的，甚至有人说这个香港自治法有可能在六月底就成为法律，
的确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它其实只剩下一个程序，就是剩下两步，一个是就是众议院这边，因为众议院的版本呢，它和这个参议院的版本是有一点点差异的，所以如果说众议院他们也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呢，双方还要简单的协商一下，就是把这个统一一下，统一之后呢，然后再交给这个川普总统最后签字，那么就正式的生效了，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可能就像去年香港这个人权民主法案一样，
是
会是非常快的一个过程。你看 去年的时候，这个众议院就是直接放弃了修改，就是我们直接就同意你们参议院这个版本，你马上通过就马上签字就可以就成立了，就生效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就是似乎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就在今天说中共方面呢私下里警告美国说，如果越过红线，那么就会危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说这个红线是香港和台湾问题。您怎么看这个这最新的这样的一个中共方面的反应？这个跟这个香港自治法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它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共官方他自己所定义的这个红线的具体内容所指是什么，那么如果仅仅只是就像现在蓬佩奥今天宣布的，我们限制你一下签证，可能这个我觉得还到不了他所说的红线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如果这个像香港自治法案这样的推出的话，那么中共会有一大批的官员会面临着非常严厉的制裁，这种制裁的程度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真的是达到禁止他们使用这种美元系统的这种制裁的力度的话，那么中共高官所有这些官员的这个财产，他连银行都存不了，他就只能把所有这些钱全部都要存到大陆的银行去才可以。凡是这个就是跟美元有这种业务往来的银行，他都无法去存钱的，因为他只要跟这个银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资金往来的联系，那么这家银行都要跟着被制裁，他就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对台湾这个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中美双方在台湾已经在开始一种事实上出现了一种军事
上
的对峙，
对对对，
是吧？你的飞机也来，我的飞机也来，而且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范围，而且大家打那个擦边球啊，那个也越来越靠近那个距离，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中共它其实发出这样的一个威胁，当然我觉得他有那边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是他本身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太好的牌，所以唯独就是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觉得这个是还可以使川普政府产生一点顾忌，因为这个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川普的这个竞选肯定是有一个利好嘛，是一个比较这个有利的因素，所以呢他觉得这个至少是川普多少要顾忌的。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我觉得可能是他自己已经感觉到，因为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第一年的这个执行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不乐观的。他们现在距离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协议规定是每一个季度都要检查的，其实他们现在落后很多，所以很有可能中共他觉得自己反正可能今年都已经完成不了这个协议，完成不了协议就要受制裁，就要受惩罚，因为他这个是有执行机制的，所以不如索性就把这个理由把这个责任就推到美国的头上，这不是我不执行，而是你们，你看你们做出了过分的举动，踩了我的红线，所以我就没法再跟你继续执行下去了。我觉得这两种因素可能都存在。
那江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个红线，所谓红线的说法，以及他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作为一个反制的牌？
我觉得中共已经意识到自己基本上是在一个绝境的一个角落吧，所以他不得不跟好像对外要强硬一点，所谓画出一个红线。那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他处在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危险之中，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他其实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等于是给了美国一个追责的一个工具。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今年这个 pandemic 疫情爆发以来，其实美国政界各方面两党呢都希望能够对中共追责，但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所谓的主权豁免法。所以不管是参众两院的这个听证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场合的话，中共就中共所用的理由嘛，就是我是主权国家，我的共产党是这个执政党，用这个理由来推诿，那其实造成了国会里面其实也变成有一个争论，所以等于说没办法追责，但是在香港这个问题上可以追责，这就变成是说有这样一个工具，所以其实美国人所有的怨气可能都会集中在这个香港问题上给它爆发出来。 啊，用这样一个工具彻底的去惩治中共，所以对于香港的这样一个金融中心来说，用这样非常有力的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啊，这个其实是非常致命的，而且，就是对金融机构的制裁，很快也可能就会延伸到对于整个港币，这个系统的脱钩的问题，甚至跟人民币脱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香港金融中心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会导致中共在香港的这个权贵阶层就是很多人都在香港，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大家族都在香港有自己的白手套公司啊等等，对吧？那很多一带一路的资金也是经过香港转出去的，所以一定会威胁到大的这些中共高层家族的这个资金的运作，所以一定会反过来施加给习近平巨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很可能就会造成中共内部的这个崩溃，所以中共其实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退路，所以他才说我要画个红线，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状态吧。
是，而且他用这个低阶贸易协议来作为威胁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起到相当负面的这个效果，因为之前这个纳瓦罗已经说了这个贸易协议基本上等于是 over 了，但是美国方面呢还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也出来澄清说那还是可以是完整的在保留着的，但是如果这个
对，啊，他们判断错了嘛，因为对于川普对于这个纳瓦罗来说，我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说其实对于贸易协议这样一种手段来说，美国人的心态是觉得这件事情已经 over 了，不需要以后再跟你谈任何贸易协议了，所以说贸易协议已经 over 了对吧？但是当然第一段贸易协议已经签了，仍然你可以去遵守，但是你即使现在你违背这个贸易协议，美国人已经不在乎了，他已经决定制裁你了。
对，其实说到这个美国的应对啊，我想很快也请二位再解读一下这些天，因为其实这些具体的制裁啊，我个人认为说它只是开始往出具体的行动，只是迈出的前一步或者前一两步，但是这些美国近期这些行政高官的表态，它其实说明了一个整体的战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就是周三的时候，这个白宫的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他呢发表了一个很重磅的演讲，他说这个过去美国对中共的这个误判是90年来，他说从30年来开始最大的外交误判，而且他在他的这个讲话中还提到说习近平是斯大林的这个继承者，这我可第一次听到美国有高官这么说。所以唐建先生先请您来解读一下奥布莱恩这个讲话，您觉得他放着什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您觉得有哪些的要关注的地方？
奥布兰这个讲话我是这么来看他的，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说是一份非正式的宣战书，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两国正式要宣战，他其实应该这个权限是在总统，但是他由奥布兰来说，所以川普总统他现在并没有来直接的来表态，但是奥布兰这个讲话我觉得他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就这个意思，就虽然他的这个身份是吧不是总统，但是这个讲话的本身分量是非常的重，
他的身份是白宫安全顾问，其实也是
也不低了，
不低了，
对也是不低了，所以呢就是我看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一个非正式的宣战书呢，就是他体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共的这种反击已经是开始从有点到现在的已经是成面，是这么一个趋势，有点最开始就是从我们可以说从这个贸易战开始就只是局限在这么一个点上，然后呢再往后我们看见它就逐渐发展成为就是像这个技术战啦，像这个外交战啦，是吧，还有就是媒体战，双方驱逐这个对方的记者啊等等，那么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开战全面反击，它其实释放这么一个信号在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值得重视的，它在里面从头到尾的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检讨美国过去数十年，尤其是跟中共建交的40年以来所犯下的这个错误，如何忽视了这个中共危害这个人权，如何忽视了中共的对美国的这种就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渗透了，忽视了中共的野心了等等，就是检讨了很多，他最后不是得出一个结论嘛，就是说可以说这是美国自1930年代以来的最大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失败，就是一个高层官员对着你最主要的对手，他出来站出来承认就是我犯了很严重这样的错误，你觉得他背后的意味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一种痛心疾首的认识，好像是一个觉醒的一种，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说明它反映出来是美国整体现在它已经是有一种比较痛彻的这样的一种觉醒，换句话说他们有了真切的甚至是可以说非常浓厚的一种危机感。
嗯，
过去其实这些现象美国难道不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中共这个盗窃知识产权啦，侵犯这个人权啦等等，这些他们早就知道，只不过过去美国政府他一直都觉得那个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或者说他对我影响不大，他即使盗窃一些知识产权呢，这个没有动到我的根本，他过去他的误判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层面上面。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已经整体上有这个非常浓重的危机感，觉得中共的威胁已经足以严重的威胁到美国的政权，就是这个整个国家的安全。
对我插一句，我觉得他是过去没有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但是现在他认识到了。我记得他这个讲话中似乎有说，就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去看他，现在我们才知道了，哦，原来他真的就是共产党，他不是他我们以为的是在往别的方向发展的一个政权。
是这样的，就是你其实这一点就是我曾想说，就是刚才提到他不是提到了说这个斯大林这个问题是吧，说习近平其实就是现代的一个斯大林，他这个话其实反映出来我觉得这 两层含义。第一呢，就是你提到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美国已经彻底的清醒过来，中共跟现在美国这种对立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层面上一个根本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呢，他其实明确的已经释放出来这个信息，美国现在就是在把中共看成当初的这个苏联，
对，
换句话说他已经是一个敌人，而且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这个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可以说是这个级别比较高的一个官员头一次明确的这样讲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第一次。
是。
那么第三个，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磅的信号，就是它里面提到了中国和中共是吧，他把中国和中共分得非
常清楚，
而且他非常，我觉得他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其实非常期望和中国持续的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绝不接受现在北京政府的附加的任何的条件。
嗯，
其实这个话我们把它翻译成大白话来讲，就是相当于说明我不会再承认中共你是合法的政府，我们希望和一个合法的中国政府去建立发展一个新的全新的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信息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它其实释放出来就是我们就是要灭掉中共，可以这么说，它释放了一个要 灭掉中共政权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不承认你了，我要把你一脚踢开。
确实那句话看的也是给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他就差说我不承认你是一个合法的政权。
对，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断交了。
嗯，是。肖先生您怎么看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演讲中还提到了，他说这个我们下面要开始对中共的这样一个全面的对抗或者说是反击。另外一个他也提到，他说他这个讲话呢是只是系列讲话的一个开始，他说接下来包括蓬佩奥啊 FBI 局长啊司法部长巴尔都会发表一系列的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讲话，而且我们看到 FBI 的局长已经发表这种讲话了，他已经在同一天提到，他说现在 FBI 每十个小时都要开启一个新的和中共相关的案件。所以您怎么看这些高官这样的一个连续的重磅的这样一些表态？
我觉得整体上就表明美国的这个行政当局他们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作战方案，一个 battle plan， 到底怎么把中国灭掉，他已经有很清晰的一个安排。所以他的几个高官对吧，就是从 O'Brien 开始，然后彭斯，然后蓬佩奥，然后这个 Christopher Wray 这个FBI 的这个局长，他也会都会出来讲，他们会从不同的方面的来谈中共对整个美国的这个侵蚀，对美国利益的伤害，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应该怎么样来惩治中共。所以他其实整个 action plan 已经有了，那当然还包括军方的。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川普总统也经常去大卫营开会，那军方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相应的安排。所以美国现在的做法其实如果从战役的角度来说，其实很有意思，就好像说他方方面面的部署兵力的调动他都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到现在逐渐的这个布局已经形成，整个惩戒的措施他们已经看到可以达到一个充分的效果了，那么现在这个手段就逐渐的出来打击的这个一波又一波，就是他其实已经 plan 已经计划好了，
就可以说他是有备而来是吗？
它是有备而来的。对，就像美国军队打仗的话，他调动几万人到中东去，他不是一挥而就的，对吧？其实在总统宣布要打仗之前几个月以前，其实国防部就已经在调动资源，在调动人力，调动军备，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所以美国这个行政当局他其实早就有一个 action plan 啊、那现在只不过说 OK， 基本上高层有这样一个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所以呢，一步一步的就推出来。那当然，最后也可能是一个 highlight， 就川普总统也许在某次集会或者是白宫专门出来讲话。那会不会到一个断交的阶段，我不知道啊。但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手段会越来越强硬。而且对于整个中共意识形态上的这个认识这么清晰的话，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阶段了嘛。
嗯。
而且其实。Brian 把这个习近平比喻成斯大林的这个继承者，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美国人也都会比较 surprise， 因为很明显的好像觉得习近平手上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然后沾了那么多鲜血，对吧？斯大林自己一个人就是屠杀了几千万人，那这种情况下，这个美国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一提到斯大林，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杀人的恶魔，这是一个暴君。你提到毛泽东也会有不少人会认可、毛泽东也杀了不少华人、几千万的中国人，很多人会这样认识。但是习近平一下子把他跟斯大林联系起来，很多人就是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样说呢，等于是把过去几十年里面美国反对这个共产主义思想在冷战中起积极作用或者有清晰认识的所有的美国人，等于把他召集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唤醒了相当一大片的这个美国人。而且就最近几天我就注意到，其实有好多美国的保守的电台，包括一些基督教牧师的那个电台，在全美几百个电台播出这样电台节目，他们都在谈这个事情，而且在谈中共活摘器官，谈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所以这说明其实人们已经意识到，哇，中共的邪恶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他们都在觉醒，宗教界也在觉醒，而这种保守力量的觉醒是好像表面上看不到了，但是却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这些牧师人的祷告是我听到以后我都很震惊，他们对中共这个恶魔的本质的认识是这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道会非常强，而且看不见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威力更大。
是，其实所有习近平跟斯大林这个继承者，我想一个主要可能是指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但另外一个因为这个大瘟疫的缘故，它造成的这个死亡人数可是不低于一些
威胁。
对，
我觉得是它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出来，就是说美国意识到中共现在对美国的这种威胁就像当年斯大林那样，甚至超过。
嗯，是，对，其实谈到这个瘟疫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还是正好来谈一谈，就是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较严重的时期，这样一个北京的疫情啊，我不知道唐卷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不统一的数据，比如说官方说现在两三个星期过去了，200多个确诊，然而呢，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渠道呢，一些视频也好，一些数据也好，比如说他把一些小区的门封死啊，然后把一些关闭，只许进不许出，还有一些人呢在网上的一些信息流传出来，不知道真假，但是有人说呢，其实感染人数的超过20000，说死亡人数超过2000，甚至有人说301医院有80多个确诊案例。这些数字我们看的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办法证实。但是从此就是这中间的矛盾反映出来一种情况，就是北京的疫情真实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我是这么来看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共它的这个官方数字其实肯定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在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当初他们都极尽几乎所有的手段来进行隐瞒，那么更何况现在发生在北京，它的心脏部位，是吧？他肯定不会说去跟你如实的去公布他的这样一个数据。至于说他真实的数据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确实无法去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比较间接的一些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北京的疫情其实是不乐观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现在北京的疫情已经进入到了社区传播这样一个阶段。社区传播呢，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流行病学上讲，社区传播我们判定它是否进入社区传播至少要满足四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呢是出现了不明发源，就是不明来源的病例。第二个是出现了聚集性的病例。第三个呢就是本地发生的病例已经超过大于这个就是外来输入的这个病例。 那么因为北京它现在不是官方的说法，就是认为这是外来输入的嘛。
嗯。
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说出现了这种持续传播的传播链。那么我们其实从刚才就是你提到的这样一些迹象，我们其实都已经可以发现，就是这四个条件北京已经基本上都满足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北京的疫情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社区传播的阶段。那么进入社区传播的阶段，它就意味着它的防控难度明显要加大了很多了，这个疫情的复杂程度就是增加了很多。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按照官方的这个就是通报，现在已经是出现了重症病例，出现了官方自己通报了，出现了一个就是叫做 假阴性的，
对，
是吧？
四次检测，
对对对，四次检测都是阴性，呈阴性，这种就是明显是出现了一个病毒开始复杂化，趋向于复杂化。你那这样的人才是一例吗？那可能也许还有很多你还没测出来而已。那么还有一个出现了一个就是叫做第三手感染的。就是也是查不到来源的，这个是一对夫妻，
嗯，
他们就是两个人都同时确诊了，他们是在那个就是做美食城，就是开了一个摊位的，是做食品的。那么他们被确诊之后找不到来源，因为他们没有去过新发地这个市场，也没有任何现在可以查得到的，就是接触了确诊感染者或者是接触了疑似感染者，这些都没有，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这种就是接触史。
哦，
但是呢两个人都被感染了。所以唯一现在官方认定的是说，认为他们可能去上那个公共厕所，因为那个公共厕所在一个就是高风险的地区，
嗯，
就是在这个永定路那一带，那么认为是可能是去上厕所，就是无意中的这个触摸了什么地方，引发了这个第三手的。他其实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如果说官方这个结论是对的，就说明病毒在这个地区它是已经广泛存在了，它不光是人携带的，连就是很多的设施，很多的这个就是物品啊，表面它都是有病毒的。那么它这个你要防控它，你的难度就已经是非常大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在北京疫情这次之前，不是东北好几个地方是吧，像哈尔滨啊，什么舒兰啊等等，这些地方也都有爆发过小爆发，小型的这种局部的这种爆发。但是呢，这些地区都是有非常明确的是外来输入性的，都是从那个俄罗斯啊这样返回国人员，就是它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输入的来源。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次北京疫情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来源。虽然官方找了一个借口，说是那个三文鱼的案板怎么是发现是这个有这个病毒，其实上次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它这个环境的采样呢是有40个样本，40个样本都是阳性的，那个这个三文鱼的案板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个明显是官方故意的拿着这么一个就是来转移视线，让大家把这个舆论的焦点都转向这个是外来输入，其实它是并没有查明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病毒的来源问题。所以所有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把它综合起来，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现在北京的这个防治难度是明显加大了。它在社区传播呢，还有很多的人这个出现了这种无症状的，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隐形感染的，那么他现在根本没法控制这个人群了，对。
嗯，肖先生，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北京疫情这个情况，因为刚才我觉得唐简先生分析的有理有据啊，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中共官方的有专家出来说7月就可以清零了，那这两个是非常矛盾的，我不知道根据您的专业的观察，您怎么看他这个疫情的情况？另外呢，我还想问您一下有关北京的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因为现在官媒也在报道说北京这次的这个查出来这个病毒呢，它是变异的，而这个病毒的变异呢，很可能让它的毒性啊或者感染力增加9到10倍，所以这方面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哦，对，我觉得北京的情况肯定是相当不乐观的。如果这个疫情没有到一定规模的话呢，北京不会升级到这个二级反应啊，或者是进入战时状态啊，北京不会有那么多个区域被定义为成高风险区域啊等等。那甚至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像过节这种地方，很多的这个车站啊、人流啊都是非常少的。这种情况说明官方已经采取了很相当严厉的一些控制的措施啊。那如果这个规模只是现在官方报道的这200-300例的话，那这就是一个笑话。我觉得如果只是这么少的量的话，即使加上这个 紧密接触者的话，官方很容易调动一些大规模的这个体育场啊，或者是大型的旅馆等等作为临时的方舱医院，把一些人监控起来，这完全做得到的。但是现在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说明这事情实际上呢已经远远超出对外公布的数据。至于说高出多少倍，我也很难说。刚才你提到的数据可能有几万例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能会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另外呢，我觉得官方其实还在撒谎。那包括今天，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疾病控制中心说，出了一个声明，那居然说，与新发地无关的人群的感染率极低，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句话等于是废话，因为北京那么大的地方，有多少地方跟新发地没有关系？你说那么多人，在那么大人群中的它感染率很低，这不是废话吗？所以呢，实际上官方还在用这些所谓的一些科学的这种陈述来迷惑老百姓，所以他会说，哎，这个新发地相关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有望这个七月份得到控制，所以这些都是骗老百姓的话了。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无法相信现在中共这个疾病控制中心或者是卫健委发出来的这些相关的报告，那也有一些科学家其实也在帮助中国政府在就是。散播一些有利于政府的一个言论吧，所以你提到的这个什么三文鱼啊等等，这些也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疫情专家替政府甩锅啊，那当然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了嘛。然后呢，你提到变异的问题，其实他也是在利用现在的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结果嘛，因为现在最关注的当然是这个D614G， 就是从天冬氨酸。变成谷氨酸的在刺突蛋白614号位置上的这样一个突变，这个突变确实是使病毒的这个感染率加强了，它使得整个刺突蛋白的这个三聚体的构象更加稳定，而且呢更有弹性，所以使得这个刺突蛋白更容易跟受体结合以后造成构象的变化，引起细胞膜和病毒膜的这种融合，就是使得整个病毒的感染性更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病毒株呢就变得更加适应人体的感染。所以呢，在这个病毒呢，在二月份的时候就，其实在一二月份就已经发现，而且在欧洲的话，到五月份就成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一个类型吧，一个 clade。那么其实美国也有发现这个东西两岸其实据一份报告我看到了，其实东岸的话也是以谷氨酸这个突变型为主的，那中国方面其实也发现过，但是就是因为中国方面呢，其实从一二月份以后，官方就不允许很多机构对于这个病毒的序列进行测序，所以到三月份以后，你基本上很少看到中国官方提供的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数据提供到 GSEP 或者是 GeneBank 这样一个数据库里面，所以其实人们并不真的了解整个病毒在中国流行的这个具体的变化的情况，对吧？包括东北的爆发的情况啊，或者是内蒙古情况都没有这些序列出来嘛，所以现在官方突然就是说好像很相信科学，提到这个病毒株是欧洲来的，其实也是配合这个官方要甩锅给欧洲，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已。但实际情况呢，这个病毒株是不是带来新的血清型，是不是造成对疫苗的这个设计开发带来更大的困难，这个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这个证据，更多的研究。那我觉得现在只是官方迫不及待的需要找到一个他们能够找到一个理由，说并不是我们这个比如说防疫方面的这个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个病毒突变得太强了，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控制，他其实是想找这么一个托儿。
是，但是这个病毒的变异确实让人担心它这个感染率或者是致死率会不会提升。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它其实呢致死率和这个感染率呢是两回事，它甚至是呈负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说感染率越高的有可能它的致死率相对来说还会比较低。
好的，那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待观察这个病毒变异的效果。
进一步的。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我们只能先谈到这里。好，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节目再见。